那我们今天呢，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第一部分呢，我们是会以回顾整个的圣殿的历史，它的意义以及它的特征。再是第二点呢，我们会讲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再是另外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在重建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和拦阻。那么我们也知道，神也必坚固他自己手所做的功完成这个圣功。那第五部分呢，我们就会联系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所面临的这种挑战和我们这种重建的这种意向求主来带领我们。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这个其实最早呢是会幕，当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这个出了埃及以后神就把摩西呼召到这个圣山上启示他要建造这个会幕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非常详细的描述了整个会幕建造的这个具体的尺寸以及使用的材料，包括这个要做的这个手工都是非常清楚的向他启示。那在从这个会幕呢，到一直到旷野，在以及这个以色列王朝的初期呢，都是这个会幕成为以色列民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中心。那么等到这个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国以后呢，他定都耶路撒冷，这时候他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感动，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难道神的这个约柜仍然要住在幔子里吗？”所以他就向神祈求，要为神建一座圣殿。但是神拦阻了他因为他有流血的这个印记，所以神但是应许他的后代要为他建圣殿。所以大卫呢，他就准备为这个圣殿的建造已经是备足了材料，所以整个圣殿的这个建造呢，尽管是在这个所罗门时代完成的，但是前期的工作都是由大卫已经准备好的，包括这个建圣殿的这个地方我们上次也谈到过，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尽管建的圣殿当时叫这个阿尔南的鹤场上，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摩利亚山上，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这个据说是雅各梦见这个天梯的地方那是天的梯子，是天的门，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这个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当初的第一圣殿。那后来这个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呢，这个第一圣殿呢是在公元前的586年被这个巴比伦所灭。所以到公元前538年呢，在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的带领下，这个被掳的以色列民呢一部分再次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要就开始建这个圣殿，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讲的这一部分。那后来呢，在这个第二圣殿，就是个所罗巴伯圣殿的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大希律王又扩建了这个圣殿，这个就是耶稣时代那个圣殿。但是耶稣也明确的给他们这样一个预言，将来这个圣殿仍然会被拆毁甚至没有一块石头会在石头上的。 所以当这个公元前70年的时候呢，这个第二圣殿就被这个罗马人所灭。所以今天呢，留在那个地方呢，只是残垣断壁，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犹太人啊，在那儿去祈祷的这个哭墙，对吧？那么他们在那儿祈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祈求呢，就是要重建这个圣殿。所以当这个以色列民的他们的第二圣殿被毁以后呢，以色列民就被像在申命记里面所预言的一样，他们被抛在这个万国之中啊，被抛来抛去。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一个经历了一个苦难的一个民族，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他们受尽了这个凌辱迫害，居无定所。所以当初这个受到了迫害最达到顶峰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这个希特勒啊，这个迫害犹太人，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所以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这个各国啊，这个联合国就认识到需要啊给这个以色列有这样一个可以能够安居的地方，所以就通过了181号决议，允许以色列复国。这个事件发生在1948年啊5月14日，以色列重新立国。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经过将近2000年的迫害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他们列祖居住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开始建立了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归回以后最迫切的一个盼望就是能够重新建立圣殿。所以他们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们一直是在为这个圣殿的重建在做准备。听说呢，现在是第三圣殿的这个准备工程已经基本上是准备好了，他们圣殿里面所有的器具都已经做好了。他们说在借着说这个先知呢有预言，说有一个意象，就说要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母牛啊，这个里面呢，他这个当这个样一个小母牛准备好的时候，用于献祭的时候，这个第三圣殿的这个建造就基本上就 ready 了。那据说呢，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没有一根杂毛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母牛，说已经运到了这个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对这个重建圣殿的这种迫切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盼望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有形的一个物质的 physical 的一个圣殿吗？实际上他们所要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但是他们不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圣殿。那这个属灵的圣殿呢，就是主耶稣弥赛亚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约翰福音2章18到22节里面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圣殿也就是耶稣的身体，神已经赐给我们，他死里复活，这个圣殿已经建立。 那另外这个属灵的圣殿呢，就是指着一个基督的身体，主的教主的教会啊，基督的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19-22节里面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连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指着教会而言的，就是主的圣殿。那另外一个指代呢，就是圣徒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而是圣灵住在我们这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是圣殿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呢，它所指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六章，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那这话其实是在第一圣殿建立完成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王这样一个献殿的祷告，非常美的这样一个献殿的祷告啊，大家可以再去反复的去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祷告呢，在祷告中说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福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我红字标明的部分，立你名的居所。所以神的殿它就是属神的，所以当圣殿建成了之后呢，尽管是人手所造的，所以它有一个献殿的仪式，把它献给神，而不再属于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的教会是属神的呢，还是属人的呢？这是我们要想的。我们看到在这地方看到的是人，具体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这样一个集体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教会不再是有个人的所有权。我们经常在我们当中呢，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不太正确的一些说法，说哎，这个教会是某某教牧师的教会，或者说某某长老的教会，这些都是不合这个圣经的这个说法。教会只能是属神的教会，不是某个人的这个私有财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当中，我们要真实的知道，包括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每个圣徒其实都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教会它不是指着建筑物，建筑物叫教堂，对不对？那是一个建筑物。我们的每个人，每一个圣徒其实都是教会，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个人也是属主的，也是属神的。好，所以这是这个圣殿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神名下的一个居所。再另外呢，圣殿的意义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同住的地方啊。出埃及记29章里面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后面接着说，并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你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要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的每天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这个殿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单单的是要来朝见神。我们当然我们会见到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更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朝见神，因为神应许在他的殿中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来到在这个主日啊崇拜结束以后呢，我们不是说再去评论啊我们这次听这个信息啊讲的好与不好，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今天在聚会当中，我在敬拜当中，我有没有遇见神，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啊。那第三个意义呢，它这个圣殿呢是百姓献祭敬拜神的地方，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中心啊。所以以赛亚书56章里面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在坛上必蒙悦纳，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为了敬拜神，是向神来献上我们祷告的祭，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我们一天一个周期7天，我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天，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7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主日，是我们一个周的开始，是我们一周生活最中心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在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向神来献祭，我们来敬拜神。那另外一个最后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会幕建成之后呢，当这个约柜抬进会幕的时候，就这里面说到一句话，就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啊。当这个亚伦第一次以祭司的身份呢为以色列百姓献祭以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所以当所罗门完成这个建殿之后呢，在第一次敬拜的时候，这个约柜带入这个至圣所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直接是与神的荣耀相关的。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新约的时代啊，我们往往呢可能不太容易啊把这个荣耀和神直接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这样一个聚会场所，没有当初那个圣殿的那种豪华，对吧，那种巨大的物质上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灵的圣殿，属灵的圣殿仍然有神的荣耀在这里面。这时候荣耀是什么呢？这是神的儿子他本体所发出的光辉。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在其实在英文里面呢是这个 tabernacle， 我们知道是会幕，是这个帐篷的意思。所以神今天他就是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他自己就是那个帐幕，他自己就是那个圣所。因为神呢，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 真相。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呢，他这个神的儿子所发出的这个荣光呢，是远远超过了神借着会幕、圣殿，甚至整个宇宙所发出的这个光芒。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切荣耀的最高峰。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不单单是到某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物质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要见到耶稣，看见他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敬拜的中心。另外呢，我们这个荣耀的彰显呢，是通过我们信徒的这个身体。我们就像前面我们刚刚读过的，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的身体上，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我们今天我们信徒，我们能不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去反省的。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圣徒个人，还是一个作为一个教会这样一个整体，我们的责任，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荣耀神。我们在这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已经都信主多年啊，大家都读过这个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是吧？有读过吗？的第一问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简短，第一荣耀神，第二就是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小要理问答他的回答总是非常简短，但是我们要聚焦自己，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神的圣殿，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荣耀神，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会说，哎，这个神有点太那个，对不对？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要去荣耀他呢？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我们要想到，其实每一个被造之物啊，它自然都要反映这个造物主的荣耀，就像这个达芬奇的这个向日葵一样，它一定要反映这个大画家他本身的荣耀，他物质本身。他这次要反映这个造物主的荣耀。所以神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所以神的所有的被造物，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彰显出神的荣耀。但是神把最高的荣耀给了谁呢？给了我们人。但是最不愿意荣耀神的，或者主动选择不去荣耀神的，就是我们人。所以神一直在呼召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被造物，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这个器皿，我们一定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人犯罪，怎么叫犯罪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犯罪其实就是在玷污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圣殿，它的特征，最主要的一个特征一定要是荣耀。如果我们所做所行所说，甚至所思所想，如果不荣耀神，我们就是在玷污神的荣耀了。这是我们这个圣殿最核心的部分。另外这个 圣殿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圣洁。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当这个大祭司这个要进到至圣所见神的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沐浴更衣，要确保各种各样圣洁的这个过程，要求非常的严格啊，要献祭。所以我们现在在读圣经啊，这个看到这个弟兄姊妹坚持的都很好，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难读的一部分了啊，就是这个利未记。利未记写了那么具体，那么详细，那么繁杂的这个条例，其实就两个字，圣洁。我们务要圣洁，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定要追求啊这个圣洁。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其实就是洁净圣殿。我们看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九节里面说，这个犹太人的月洁净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卖羊，有卖牛羊鸽子的，又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后面我就不再读，但是十八节里面我要把这个标红的部分读一下。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所以后面这两句话，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去看。其实当初的文士犹太人是在指责这个耶稣，他说，你看这个我们在这儿做这个买卖啊，兑换银钱啊，这个其实是显爱心呢、啊、就你这个远道而来的人不需要自己赶着这个牛羊到来来献祭，我来方便这个会众来献祭啊，这样他们拿钱就可以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他们是在指责。那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是不是可以做买卖？因为它是万民祷告的殿，如果我们把圣殿挪作他用，其实就是在玷污这个神殿的这个圣洁了。所以我们圣殿里面最主要的是圣洁这个原则。那在十九节里面呢，说你们拆毁这殿，大家注意到没有？你们这两个字，我们看到后面这个犹太人在指控这个耶稣的罪名里面是说他拆毁这殿，说要在三日之内建起来，对不对？拆毁圣殿的是谁呢？是那当初的百姓。这个我们往往是在想这个圣殿的这个拆毁，这个物质的这个圣殿被拆毁。当我们在玷污神的殿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的殿挪作他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在拆毁神的殿了。神的殿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拆毁了。所以耶稣明确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神要恢复这个圣殿的这个圣洁。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在讲让这个回归，三个回归，神荣耀的回归，神圣洁的回归和神圣洁的回归。我们要回到这样以神为中心的这个敬拜和侍奉上来。所以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就在以斯拉记三到六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当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齐心协力的 来要重建神的殿。首先呢，我们看到他们把自己家中所有的贵重的物品啊，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力出物，要一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所以非常有意思啊，第二年二月啊，这个时间点非常好。我们教会也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风波之后，第二年的第二月的二月，我们也要起来兴建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初的以色列民他们同心合一的在建造。我们也看到他们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感恩和赞美，来到神的殿中这个敬拜神、赞美神的这个场景。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甘心乐意的奉献、同心合一的建造、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心灵与诚实的敬拜。这是我们要重建教会、重建神的殿我们所需求的。我们不是靠着某一个人、靠着某一位属灵的领袖，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建造的工程。我们需要每一个各房联络得合适，我们每一个这个生命、每一位圣徒都需要被建，都需要被建造。但是这个万事开头难，开头难以后也不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当这个他们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拦阻就来了。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他其实是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看到神与人同在，最怕的是看到神的荣耀在他的民中被彰显。所以当他们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呢，这个拦阻魔鬼撒旦就要做工了。所以在开始建祭坛的时候，魔鬼撒旦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那只是你个人的摆上，我们每个人在个人的摆上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当神的荣耀被恢复的时候，就是魔鬼撒旦最惧怕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开始来干扰的工作就来了。在以斯拉记这个四章一到八节里面就记述了这一段经历。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是谁？大家知道吗？他的敌人是谁？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一批是什么人呢？当这个北国被灭国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就与当地的这个迦南人，他们就开始这个互相的联婚，开始混杂。所以当初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在南国犹太人看来，犹大的族的人来看来呢，就说的不好听，就叫杂种。杂种呢，是指的一些信仰混杂的人。他们信神不信神呢？他也敬拜神，他们也拜巴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种信仰混杂的情况，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也很普遍？所以有的人这个逢庙必进，这个逢神必拜，对不对？ 好像这样，你这个我谁都不得罪，但是你唯一得罪了真神。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的拦阻，我们的挑战，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信仰混杂的人，我们信仰不纯正，我们想继续去读圣经，我们也去随从这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潮。 LGBTQ 上圣经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神是神所厌恶的，定为罪的。但是我们想，我们要有包容，要有爱。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会现在成了一个挂彩虹旗的地方，不是我们今天的现象吗？所以今天我们的拦阻也是会来自于这种信仰混杂的人。那有人说，哎，这个他一起来建造圣殿，这个不挺好吗？我们过去说这个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好不好呢？建设四个现代化可以这样，但是建神的殿不可以这样。神的殿我们一定要这个同父一轭，有共同的信仰。今天牧师也在德恩堂在信息，我看到他的信息是要讲这个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不是单纯是为了完成我们做手上所做的工啊，我们就跟这些信仰混杂的人在一起。那实际上我们也要有一种属灵的分辨能力。这些信仰混杂的人，他来建造神的殿是为了神的荣耀吗？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他是真的是来建造神的殿呢，还是蓄意来搞破坏呢？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他们背后更深层的动机。其实这个不难看出来，他们的这个来参与这个圣工实际上是蛮有问题的。后面就可以看到，当他们被拒绝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就是来做这个干扰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就说你不让我做，我也不让你做成。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这些信仰混杂的人他一开始呢，他是假意联盟的方式来参与到神的圣宫里来。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最后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一定要这个同心合一，有共同的心智，有共同的意向，有共同的信仰。那再次后面他就开始公开来对抗了，就来败坏他们这个犹太人的圣宫。所以他让那地的民就在犹太人被建造的时候手发软，扰乱他们。怎么让他们手发软？其实就是一些败坏，是一些拦阻，对吧？这个开始说风凉话了啊！这个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想要建圣殿吗？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当初这个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在建造的时候是举国之力，就凭你们几个人能做成吗？你看你们要钱没有钱，要人没有人，要能力没有能力，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在教会其实在建造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泼冷水，开始这个拖后腿，开始败坏的这样一些情况。那后面其实就是更恶毒的，那就是借着这个一些政治的手段来拦阻整个的这个圣殿的这个建造过程。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这个 计谋好像也是是已经得成了啊，所以圣殿呢这个建造呢就被停滞了，停滞了15年之久。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建造过程中外在的这样一个拦阻。那后面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就是百姓这个退后和冷淡。所以在哈该书里面一章里面记载，大家在我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重点强调了两本书，以斯拉记和这个尼希米记，是讲的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历史。这另外对应的呢是两本小先知书啊，一本呢是哈该书，一本呢是撒加利亚书。那这个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这一段的历史。所以这一段是呢哈该书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在后面还有一次，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当他们这个建殿的过程被拦阻以后呢，其实天长日久，这个百姓这种建殿的这个热情啊，就好像被消磨殆尽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的重点放在个人的或者家庭的生活里面。那么他们有一个非常冠冕的一个说法，就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今天在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说，哎，这个事情做不成，也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得更好听一些，这个神要这个让我们这个耐心等候啊，对不对？其实神神的时候已经到，而是我们不愿起来，神的呼召已经临到我们不愿意起来。所以这里先知反复的这个提醒百姓，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要从自我里面走出来，从我们的自己的自我的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走出来，我们要看到神家的这个需要。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省察的在哪里呢？你们是吗？好像是在努力的在为自己的生活去积攒财宝，对吧？我们去积蓄粮食在仓里面，但是神会让这些呢风都会吹去。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努力的为自己打造更美好的生活，而我们这些一切的努力呢似乎变得非常果效非常少，非常的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以神的家为念。我们不能光这个定睛在自己小我和小家里面，我们要从中走出来。所以神呢这时候呢就借着这个先知来启示这些百姓来呼召这些百姓，让他们能够从自我当中走出来，开始恢复这个圣殿建造的工程。在撒加利亚书4章6节里面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立在盘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去读。我们要看到神呢其实亲自的来呼召鼓励百姓来从事他的圣工。当我们看到这个 神的殿受到亏损，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呢？我们是不是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匆匆忙忙的做很多的事情呢？在去年我们在经历的这个风波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风暴一波一波的袭来的时候，我内心曾经也有非常大的这种疑惑，很大的彷徨。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位弟兄在祷告之中就特别提到了神的这句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神借着话，他的话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在人面前，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的靠自己的能力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既然是做的是神的工，我们就要靠神来行事。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是属于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就不能靠着肉体，不能靠着血气去征战，而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这个圣功交托神的手中，我们也要殷勤做工成为神手中建造的这样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看到神呢也差派这个先知来鼓励和劝勉在以斯拉记这个六章里面也记载了两位先知，就是先知哈该和先知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劝勉他们的话。这时候这个归回的众民呢，他们这个种建造的火焰再次被眺望起来。到这个大力乌王第六年的时候呢，这殿就建成了。所以感谢神，神亲自来启动这样一个工程，也亲自来成就这样一个工程。最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来投入这样一个圣工当中。那我们最后一点，我们来讲这个教会的这个重建和复兴。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记载了这个一段话正如经上所写的，从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那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我们要重修大会倒塌的帐幕，恢复这样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敬拜。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其实不是大卫建造的，但是大卫呢，他是完善了这样一个这个圣殿敬拜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去恢复这个大卫的倒塌的帐幕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这样一个敬拜和服事的中心上来。昨天呢，我们敬拜团队呢就有这样一个退休会，让大家去瞄准我们人生的这个最核心，我们在神的殿中、神的家中、教会当中，我们服事的重点核心在哪里？就是我们要这个做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敬拜。那在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学家叫 Warren Worsby， 他写了一本书叫《真实的敬拜》，里面他说呢，敬拜乃是教会一切所信、所行、所寻求完成之事的核心。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都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敬拜的替代品。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施工、最核心的施工就是敬拜神。那弟兄姊妹说，那传福音呢？ 传福音仍然是敬拜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果效。我们不能把手头具体的做的某一项施工代替我们对神的敬拜。敬拜一定是我们侍奉的核心。所以这个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里说的更直白，说你们被造是为了敬拜神，敬拜是基督徒最高的这样最高的职责。所以我们明年啊，教会的主题是荣耀基督。我们这个敬拜一定是我们各项施工的核心，所有的施工都是由敬拜来带出的。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最主要的是要敬拜神。再另外，我们要堵住破口啊，这个里面倒塌的帐其实是引用了阿摩斯书里面一句话，是要重建这个倒塌的帐幕，堵住破口，还有一句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一个教会其实垮塌，其实往往从一个小的破口开始。所以这里边我们要仔细的去分辨，我们是不是持守这样一个纯正的信仰，我们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我们是不是在持守圣经。所以这是我们去分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破口的这个一个试金石。那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教，我们祷告的祭坛状况怎么样，对不对？再是大家也要反省，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我们在教会在经历风浪的时候啊，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那个愿意站起来去堵破口的人，我们是不是就说哎，那是执事的事，那是长老的事，那是牧师的事情。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职责，去为神的家来堵住破口。当我们经常会看，哎，这点教会这点做的不好，那点做的不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不足和缺陷的时候，正是神呼召我们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教会的需要上，我们能够站起来摆上，把这个已经你看到的这个破口来堵上。那另外一点重建会幕倒塌的会幕呢，就是我们要洁净圣殿。那我们当然没有人喜欢我们面临的眼前所遇到的这些困难拦阻和破坏。当然我们知道，刚才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的计谋是要拆毁教会，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会借着这样一个风暴来洁净他的圣殿，他的家。所以大浪淘沙，死见真金，神会使用这样一些我们眼中看为不好的来成就他的旨意。再另外，洁净圣殿，那其实也是将着这样一个烈火的焚烧来显露我们这个信徒的生命的景况。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风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不足？其实我是时常的反省，我个人是有很多的亏欠，在面临着这些困难，这个指责或者一些败坏的时候，那我内心就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增进，有很多的不平，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唠唠叨叨。所以我们其实神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烈火一样的考验，要重建我们的圣徒，我们的圣徒就是神的殿。所以箴言里面说，炉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神让这样的祸患，让这样的试炼临到我们，神要磨练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和耐心。所以雅各书里面非常棒的一句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真金是要经过火的烧炼，才会成为更纯净的这个金子，才能发出神的这个光芒来。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啊，我这个实在是熬不住了，你这种熬炼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知道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火候，就像我们烤地瓜一样，神要把我们烤熟，不是要把我们烤糊。所以神会为我们预备出路。所以哥林多前书，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的这个风暴啊早日过去。那希望我们在建造神的圣殿的过程当中，这种拦阻不再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任何这个神属神的这个教会，在他的成长，在他的建造过程中，都会受到这样一个试探。只要神的家还能够坚立，魔鬼撒旦的这个计谋和拦阻攻击他就不会停止。那仇敌什么时候才会驻守呢？一，魔鬼撒旦成功了，教会被拆毁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驻守了。第二，神的家神的教会被重新建立起来了，更加稳固了，这时候魔鬼撒旦看到无计可施了，他就会离开了。这是我们教会摆在我们教会面前的一个选择。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当然我们希望神的家被建立，这个被建立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建立起来，在神的家里面回应神的呼召，将自己摆上当作活祭，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圣经的神家的这个建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重建这个圣殿，其实就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恢复什么样的一个圣殿？恢复什么样一个教会？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是不是在想一些具体的，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意象，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持守真道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发光荣耀主的这样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能传扬福音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这个属灵生命成熟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一句话，起来我们一起建造吧。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家，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一个殿。谢谢主，你也真是兴起我们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真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一起兴起来建造主你的殿。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的计谋仍然会在我们当中做败坏的工作，他的目的是要拆毁直拆到根基，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主你也将山上的样式来指示我们，让我们正是按照你的教导，我们能够持守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教会重新能够站立起来，重新被建立起来，成为金灯台，为你发光，为你来传扬福音，帮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教会的肢体，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